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中国的两会呢，通常很难发现有意思的新闻，但是今年呢，3月11号闭幕日的当天，李克强在他的总理任上的最后一次记者会上呢，说出了一些令人关注的信息。在这个记者会上呢，他为开放发出了绝唱，主动出击了铁链女的事件。并且令人意外地告诉上百名记者，这是我担任总理的最后一年。10年前的2012年3月14号，李克强的前任温家宝在他的最后一次记者会上发出没有政改文革或从严的警示，至今在中国回响。那么这一次呢，李克强喊出坚定不移的扩大开放，长江黄河不会倒流，成了刷屏点击最高的记者会金句。如何理解呢？中国的总理呢，利用最后一个记者会夹带私货这种独特的现象。温家宝曾经被认为是影帝，那么今天的李克强呢，是否也会被认为是习近平天下时代的新影帝？从温家宝和李克强的出阁的告别，如何理解党天下的总理难题和习天下的总理难题之间的差异？这是我们今天呢，请两位嘉宾要讨论的问题。那么我先给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桑普先生。桑普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桑普先生呢，是来自台北啊，目前是香港和台湾的职业律师。那么第二位呢，是张杰博士。张杰博士你好。
你好，小平好，桑普好，观众朋友们
好。张杰博士呢是法律学者啊，目前是独立时评人。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这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啊，我们今天要关注的问题。那么首先啊，我要问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李克强呢这个记者会上的这个最后一个记者会啊，你认为他的亮点是什么？我先请这个张杰先生你来点评几句。
对，这个关于李克强的这个记者会有不同的说法啊，也有些人认为呢其实没什么亮点，就是这个说一些套话老话。但是我们如果认真的分析，的确像小平所说，他夹带了一些私货，有很多亮点。体现在比如说对于刚才您所说的铁链女的问题，因为这个做人大会议也是非常谨慎的，中国的媒体啊也是非常不会进行屏蔽。如果说要说亮点，其实最大的亮点都体现在他与习近平做派的格格不入上。刚才我说了铁链女，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提出中美关系没有体现出战狼风格，而是非常表达一种善意，希望和解。中美关系的门50年前打开，但是今天也不会再关上，也不可能关上。其次呢也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问题，也提出了就是关于民生经济最后呢他用英语做了一个最后一个告别，也非常有意思。
这个桑普先生你来看看啊，这个刚才我们张杰先生尤其提到了最后英语再见的那个情节。我们都知道啊，中国现在有一个话叫做大刀向英语砍去啊，叫去英语化。然后李克强先生在最后一个这样一个记者会上呢，他本来就是英文中文都要是翻译的，他最后来一句英文给你再见啊，这一个小节啊，从这小节看你觉得这里头有没有出格之处？
我肯定这个是大家知道他最后那句话是叫 thank you everyone 啊，就是说谢谢各位啊。那这样的话当然是从他的学经历来看啊，他是北大的博士嘛啊，那也是非常有高的学历嘛。他
要给你补充一句啊，我了解他在北大的时候出了名的学英语的一个狂热分子。
对对对，那所以他这个地方来露两手给大家看。我觉得说很简单一个事情是，我们不要太过于去了解说那个共产党的一些高层的慈眉善目，或者说一些他们的那一种对于外面的一种格调啊，应该是这样说了。共产党有很多种脸啊，那习近平是一张脸啊，李克强也是一张脸，当权的是习近平， 但不代表说今天习近平不当选了，共产党就是一个文明，所以是一个民主，就是一个自由，就是一个尊重人权的国家。刚刚主持人你讲到他跟温家宝的比较是某种程度上是非常类似的。你看看啊，从去年12月啊，李克强也讲到反对运动式的冒进式的一刀切的政策，那是不是讲到这个共同富裕政策的问题？你看看这一次的人大开幕式的时候，他讲到一个政府工作报告，他也专门提到共同富裕的政策，但琢磨不多，没有讲到他曾经执政过的杭州市的一个试验区的问题，共同富裕试验区的问题，也没有讲到第三次分配，就是所谓的割韭菜的问题，就是让这个马云啊、阿里巴巴啊等等啊、腾讯啊、马化腾等等回捐钱给国家党的问题，他们没有讲，所以这个地方让人家很多想象空间，认为说这个只是说在无能中那个表露出自己心机的部分，我没有办法去否认有这一层面的存在，但大家知道说黑白脸的方式，就是说共产党必定要摆出一副黑脸，有白脸啊，红脸跟白脸的模式，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个人要充当起这一种事情，才能够减压，才能够创造出一种迷失，才能够诱惑跟误导人。所以我希望说大家对于李克强不要寄予太多的那个寄望，如果他真有能力实现改革，他早就在他河南啊，还有辽宁等主政啊，尤其河南主政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当年发生什么事情，在河南有那个血灾啊，就艾滋病传染得非常厉害啊。高耀洁大家知道他的书都讲得很清楚，谁要负责的？李克强要负责。所以到现在来讲，你看得到李克强本身是不是开明派，他应该可以说是无权派，根本不是当权派。宪法2018年的修宪已经讲过，这个突破任期限制的只有国家主席跟国家副主席，基本上那个国务院总理还是按照原来宪法有任期限制的。
那么这一轮呢，我先让你讲了那么多啊。那么这个刚才啊，第一轮呢，就是两位嘉宾各自的立场看这一场啊记者会上的一些他认为重要的一些部分啊。那么桑普先生讲到白脸黑脸的问题，要看这个李克强的这个表态。那么张杰先生归纳了出几点啊。那么我下面要继续问，那么说到温家宝的时候呢，大家都记得他最后一次记者会上的那一个啊，就是要不政改，文革复卷，文革会卷土重来，这么一个警告。那么今天呢，大家啊尤其觉得这句话的重要。那么这一次李克强呢也来了这么一句啊，就是说坚定不移的扩大开放，长江黄河不会倒流，并且呢成为了刷屏点击最高的记者会金句。那么张杰先生，你认为关于开放的这个讲话会不会成为像温家宝的那个警告的那样的去传送下去？
我认为是会的啊，因为温家宝啦跟这个李克强啊，他都通过这个最后一次记者会，他们都想给这个社会留下点什么啊。作为温家宝呢，我觉得更多的就是想表达一个自己还是清楚的啊，但是呢确实无能为力。所以他呢就是在于一种责任要划清，就是说我不是不想做，而是我做不了。作为李克强来说呢，他其实也预感到如果二十大习近平连任，那么连任以后习近平会怎么样呢？实际上就会走回到毛泽东的集权主义时代，中国会进入一个正式的所谓习近平的时代啊，在我看来也就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所以说作为李克强来说，他也需要通过这发出自己的一种声音和对社会啊进行一种警示。但他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他的区别就在于他要与习近平切割，也就是上面我说的一些出奇点啊，或者说一些亮点，其实都反映出他跟习近平的格格不入。
好，那么这个铁链女的事件呢，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现在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一次呢，媒体关注李克强的这个记者会呢，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角度是什么呢？就这个铁链女的事件，没有记者呀主动的去问这个问题。哎， 反而是李克强啊把这个问题带出来了。当时呢是人民日报的记者问啊，请问总理，今年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会有什么考虑和举措？然后他就把铁链女的事件啊，什么有些地方发生了严重侵害妇女的事件啊，我们要为不仅为受害者痛心，也对此事十分的气愤，然后说要打击啊，要严惩啊。那么这样一个事件呢，有些人认为啊，李克强利用这样一个机会谈铁链女呢，让他得了不少分。桑普先生你怎么看？
嗯，我认为说这个铁链女，我们要看他说以外，也要看他做的啊。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说，当然李克强非常的这个讲话非常有狠劲啊。他说最近有的地方发生了严重侵害妇女权益的事件，对那些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要严惩打击，严厉打击，严惩不贷。那我希望说这个事情会落到现实里面，真的是做到他说的事情。但你看到时至今日，这个铁链女的事件已经发酵了好几个礼拜，甚至超过一个月的时间。那这个时间里面，你会发觉到地方的政府，那你看得到到现在成立了调查组来去调查有关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会不会刑，这个刑罚是只是抓小鸡，还是说真的是要惩罚得到核心的人物，只是说前线的人遭殃，还是说整个制度性的问题？铁链女的事情难道只限于徐州吗？只限于那个地方吗？我觉得在重庆也有，当重庆的人曾经被拐卖过的妇女去声援去发声的时候，请问就为铁链女发声的时候，他们的下场是怎么样？就被抓走。所以你看得到，第一个你没有抗争的言论自由，第二个拐卖妇女的事情是全国普遍存在的，这是全国这么多的省级的地方都存在着的一个事情，背后黑白两道，尤其是党官跟各个地方官的勾结相当大，是个产业链，要公布出来，很多的官员都要乌纱不保。那李克强有没有这个实力来处理呢？那如果没有，那只是像道德高调讲说铁链女事情啊，李克强必定要奋勇的抗争到底。但是问题是，第一个你都快时日无多了，时间快到了，你要下台了。那另外一个事情是，你如果真的要认真处理，现在你还拥有权力吗？问题是李克强当总理由始到终都没有真正掌握到这一方面的权力，而且当他掌握权力的时候，他有真的有在帮助这些人权的措施吗？我觉得很难说。而且地方官员一而再再而三捏造出不同的那些人的身份证明啊、结婚证明等等的事情，是令人发指的。这些调查组严惩地方的低级的下级的官员，中级高级的又怎么样呢？这个能不能够行上大大夫，甚至上到那个共产党整个独裁专政体制，就是铁链女的后果。你看到这个有人啊，就是可以说拿到金牌啊，那个，但是你看得到另外方面有人拿到铁链框住自己的脖子。那请问现在中国人是处于哪一种状态比较多呢？那没有自由的中国是一个比较可怕的情况，希望大家能够注意。
好，这个桑普先生重点强调啊，就是这个李克强啊，你要呼吁啊，你还要想办法落实他啊。那么我记得张杰先生谈过，不管管不管得了，我吼他一嗓子那也有用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再往下啊，这个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总理任期啊最后时刻的精彩瞬间啊。那么李克强的这么一个讲话啊，对为开放的这样一个高呼啊，那么说他是最后的精彩瞬间。那么温家宝呢，最后那一次呢啊，谈政改和警惕文革啊复辟的这个警告呢，也是啊最后时刻的这种精彩。所以为什么会这种精彩时刻呢，都会出现在他离任之前呢？张杰先生你怎么分析？
第一个呢，我觉得可能是人性使然吧。我们说这个了知将亡其言也善啊，人知我们叫将走啊，不能说将死啊，将走其啊，这个 其言也应该说也是表达他内心的一种想法。其实不光是李克强，在中国我就遇到一个人一个省里面人大主任要退休了，最后一次会议，因为我也当过人大代表啊，当了9年人大代表，所以说呢，把我们的召集在一起，他说我也想说几句真心话，中国再这样走是不行的。但是我就问他，那你怎么在任的时候你不说呢？这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制度性的一种尴尬。他们想表达，他们不是没有想法但是呢没有办法，所以在最后要走的时候，他可能会把自己的想法就少些顾虑吧。我觉得这是第二层。第三层呢，也想带一点私货，也想呢为自己留下一点政治遗产。
带点私货，留点政治遗产。那么这一次呢李克强这一次呢跟以往温家宝那次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说他不仅说了这是本届政府最后一年，后面还补了一句，也是我担任总理的最后一年。所以说媒体对他这句话呢做的文章比较多。那么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就是说他有一点就是说呢，我到站就下车了，但是呢习近平你还在车上，人家说有一点将习近平军的味道。桑普先生你怎么看？
有这样的况味是没错啊，的确是我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那就是要下台了。那会后面的是谁呢？会是胡春华还是谁呢？已经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根本我管不了了。习近平你现在还坐在那个地方上，2018年修了宪，改了制度，任期可以永续，基本上你是独揽大权了。那现在这个情况，李克强是可以说抱着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一个酸葡萄的心态来讲这句话了。那这个地方会不会显示得出有两种的声音的存在？那你知道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是很多你要知道说真正去挑战得到习近平的一个势力，往往不是李克强一个人，是一个庞大的太子党跟红二代的一个势力。这个反复从他搞共同富裕或者甚至之前都已经存在。李克强不属于这两卦任何的一卦人，他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一个人。那所以大家要很清楚的了解得到李克强的限制在哪个地方。那我也在这个地方也说，李克强讲了很多软性的话，软绵绵的话。布林说他第一方面要跟习近平他拉开关系，那他要跟他有一定的切割，是火不要以后烧火起，火烧起来的时候不要烧到自己的身，就是留取就孤取青楼薄幸名了，就不要自己贴了 脸上去了。另外方面你知道俄乌危机，中共在3月7号开始整个的大外宣转向了，这个转向是说变得说他要表示出一种跟俄国疏远，要跟美国跟法国德国靠拢的一种态度，希望当一个快乐第三人，中共希望我在从中笑，希望全世界把矛头直对准普京之际，中共可以有喘息空间，所以原来的战狼的成分可能会有所收敛，但你不要以为说中共的本质有所改变。这个情况下，李克强推出这样的软绵绵的话下来，就让世界感觉得到，有一股清流还在那个共产党内，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共产党开始变脸了。但是你不要忘记，本质不变，是中共的情况。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深刻了解。
这个桑普先生刚才你说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说李克强他这么弱势，他是没有能力去挑战习近平的，那么就是说让他去给习近平难堪或者是挑战他，这不可能的。但是呢也有一种观点分析他这个，就是说我担任总理最后这一年这句话呢是撂挑子，我不干了，我不陪你玩了这个意思，也有人是这么解读，你觉得有这个意思吗？
我认为说他也不得不去离开 因为第一个枪杆子、笔杆子，还有那个刀把子都不在，刀把子都不在他手上，他也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事情。钱袋子他本身，太子党红二代一大堆，他自己也没有。所以很清楚的一点是，他不干是逼于无奈。那原先他在2012年上任的时候，他已经很清晰的，就是在内部都已经很清楚，我不是团派，他整个势力都已经完全倒掉，哈，团派已经离开这个慢慢离开这一个中共的高层的核心，所以他是没有人可用啊。那你也看得到，他也不得不要这样做。与其说他要说我不干了，那不如说我只能凭我的一张嘴讲出我的心机，但是我也表达出我没有真正掌握权力，也没有办法翻盘的一个情况。不过你说是这样的情况啊。
好，这个张杰先生，下面请问您啊，你写了一篇文章《李克强的尴尬谢幕和最后的呐喊》啊，也就是在这个记者会之后的一天你就写出来了，很快的笔啊。那么其中有一段话呀，我看的话我挺有意思，我想请问你说，李克强啊是中共最弱势的总理，他的治国理念呢属于邓小平时代，但习近平却属于毛泽东时代。那么因此呢，你最好解读就是说，李克强和习近平之间的这个斗争呢属于中共改革派和顽固派之间的斗争啊。你觉得啊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有这么高的高度吗？嗯，
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就是说了，李克强是延续着邓小平的思路，就是改革开放的思路。李克强的思路体现这个在政治经济文化，他跟习近平的格格不入。因为习近平有一句话叫前三十年后三十年，我们就以这个来划分的话，那么你可以看到李克强在经济上他是主张是有限的市场经济，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而在政治上他是主张党政体分开，党政分开的。然后在文化上他是主张有一定的空间，同时呢也主张吸收西方的文化。而在习近平的整个思路其实跟毛泽东的思路几乎相当，也就是政治上党领导一切，经济上党治党管，文化上严格控制和洗脑。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如果我们以前后两个三十年来说的话，应该说李克强延续的是邓小平的后集权主义，而习近平目前要做的是想返回毛泽东的集权主义。
原来呀，在中共体制内啊工作的罗小鹏先生呢，在前些年写了一篇比较有名的文章，叫《党天下的总理难题》我也看了这篇文章啊。那么他就分析自毛泽东以来的这样一个中共总理的这个现象。那么他提到呢，就是这个总理啊，就是有一个功能啊，这个功能呢就增加了这个党天下的某种正当性。也就是说，在周恩来时期呢，周恩来啊就成了联系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这个桥梁，从而让民主党派觉得周恩来如何的开明啊，如何的进步啊。那么李克强呢，现在呢我看了海外对李克强先生的评价也是不错的啊。这一次啊他的最后一个记者招待会啊说他要走人以后呢，很多人啊在讲这个李克强啊多么的不容易啊，多么的不容易啊，叫香国不容易。嗯，那么有些人就批评啊这个李克强呢在给中共啊增加正当性啊，因此呢在某个意义上跟温家宝一样都是影帝。那么你怎么看这种批评？嗯，
我认为这个我看过罗小鹏这篇先生这篇文章哈，他是2012年的一篇文章，十年前的文章。这篇文章讲到一个相权的概念，就宰相的相啊，那意思是说宰相就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是可以代表了百官，也代表了广大的儒士。文章是这样说的，就等于说你今天如果说要把那个宰相要把他严惩，要把他去掉，那基本上是讨天下的人厌。那之后他也讲到那个周恩来跟那个毛泽东的关系，那觉得毛泽东是皇帝，那周恩来是宰相，那宰相后面背负着也是联系着百官儒士跟那个皇帝之间的联系等等。我的看法是在 共产党的集权底下跟以前的皇权有一个基本的不同。共产党是一个集权的系统，集权系统是一个声音、一个党、一个领袖、一把声音。所以这种情况下，李克强能做到的地方并不是皇帝跟那个众生之间的联系者，雾林说只是皇帝的一个小喽啰。那这个小喽啰的情况，他可能心不甘情不愿，他可能一肚子气憋在心里，也可能沉潜，可能 不会爆发出来，但他能做的并不是一种沟通的角色。但在中华的文化里面，终有一种劣根性，是希望说盼望明君的一种情节。那所以很多的人会贴上去去做这个事情，比方说寄望李克强能够成为中共党内的开明派，成为一个沟通的桥梁。但我第一个可以说，李克强从来没有成为一个跟习近平进谏，就是那个进谏言啊，就是要那个把一些建议告诉他的一个角色，也没有说成为一个习近平的传声筒，因为习近平直接有王沪宁帮他当传声筒了，不需要大家了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能做的是一个聊备一格的一个大家那个引起盼望的人，而不是真正的一个中间的超级联系人。所以大家不要大喜过望，所以我比较倾向影帝论多于那个这个所谓的超级联系人的论述。
好，那么张杰先生啊，我从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等于是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就是说李克强啊，这个跟习近平之间你也谈到他要切割啊，我也看到有人说啊，说李克强没到过雄安，没有去过港珠澳大桥啊，不经意间呢还接了习近平啊脱贫的短啊，没有反普世价值的这样一些言论啊，没有配合战狼的表演等等。这说明中共党内啊，李克强这种现象呢，代表的是某种健康力量，你怎么看？嗯，
对，这个第一个呢，我觉得刚才我回应一下桑普的观点，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啊，他说的很好，包括罗小鹏的观点。那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一个总理他必须要去面对民生，同时呢，他们又在一条船上，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同时，刚才您啊提到的这个问题呢，确实是这样。也就是说呢，作为李克强来说，他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这一种能够声音能够发出一种就是保持改革开放，为这个社会留下点什么。但是呢，他也确实是一个弱势的总理，因为他的性格啊，你可以看到他跟朱镕基、跟温家宝相比了，他还是比较弱势的。所以说呢，只能说在有限的空间很尴尬的喊了那么一嗓子，所以不要评价过高。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我问桑普先生啊，还有一分钟给你啊，就是这个党天下的这个总理啊，或者习天下的这个总理啊，你怎么做都会两头啊不讨好，会不会是这种结果？
你看到党天下这句话是以前在民国时代啊，那个罗隆基先生所说的一句话嘛啊。那党天下的治下基本上是一个英文叫 totalitarianism， 就集权主义。那集权主义底下，你看看你所有的官都好像吸到了那个集权的那个权力的体系里面，你动弹不得。那你如果说你要去搬动这个政权，你看看林彪、刘少奇没有尝试过吗？你看那个胡耀邦，你看那个赵紫阳没有尝试过吗？那大家知道说是
还有15秒，嗯，还有15秒。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党天下、习天下是同义词，难以有清官可以搬动得到。体制要垮，需要另外一种力量，而不是李克强。
嗯，好，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一位来自台湾的桑普先生啊，一位来自纽约的啊张杰先生啊，今天参与美国之音十四大家谈的讨论。上述观点呢，都只代表嘉宾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两位嘉宾，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